欢迎所有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想说想说，让您说话不难听，还可以增加你的人际关系。今天是我们节目的第30集播出了，大家好，我是海翔。相信呢，听过这个节目的朋友呢，一定也会认同这个节目呢，对您提升说话技巧多少都有些帮助。那上个星期我们谈到说话这件事情应用面很广，很多人呢羡慕那些会说话的人带来好人缘，相反的呢，所谓不会说话呢，最重要的指标之一呢，就是容易一步不小心就得罪人。其实啊，得罪人还分隐性跟显性两种哦。更麻烦的一点呢，就是在那种隐性的情况之下呢，对方也知道你不是有意的，所以呢，那些隐隐约约的不舒坦呢，还不好呢跟你一一摊开来计较，只好呢对你敬而远之哦。有三种暗示呢，最容易让人觉得不舒服，让你呢不得人缘的说话方式，你一定要避免哦。第一个呢，就是呢想表示关心，在别人听起来却是指手画脚。生活当中呢，你常会听到有些人这样说，诶，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子啊？这个的说法呢叫做品头论足，指手画脚。也许啊，你只是想要关心一下对方，但你突然跳出这么一句话来，仿佛是评断别人的法官一样，就让人家很不爽。当你要评判别人的时候呢，没有必要一定用那种指手画脚的评价方式来表达，不妨呢试着以自己的感受为出发点。例如你会听到人家讲，啊，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子呢？这是一个会让人不舒服的说法。你可以这样说，诶，你这样子呢让我很不好做哦，听起来呢就会好一些。第二个呢，想要表示安慰，在别人听起来呢反而是一种漠不关心。而这里面最大的错误呢，就在于呢有些我们脱口而出看似安慰的话，常常反而会起反作用。比方呢，人家遇到了一些困难，我们常常会说，哎呀，人生呢就是这样子嘛，有时候做事情就是会出错啊。或者是你会听到，啊，没事的，我是过来人，这些都是小事。类似这种降低事情重要性的句型，我们说起来会以为我们是在安慰人家要看开点，但听在当事人的耳朵里面呢，往往更像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风凉话。你还不如说哈，哎呀，我知道你花了很多时间跟心血，结果呢变成这样，真的是非常可惜呀。第三个呢，想要表示委婉的礼貌，但是呢别人听起来却是暗藏心机。因为呢我们不知道呢对方想要让我们做什么，但总觉得呢自己在被别人利用。比如呢有一些人呢在微信当中留言，喜欢说两个特别讨厌的字，就是在吗？有些人呢求人办事也喜欢说一句呢特别讨人厌的话，也就是呢，诶，你什么时候有空啊？我相信大多数人看到这样的留言或听到这样的提问，都会觉得头皮发麻，实在不太想要理睬哦。当然呢，我们也可以理解哦，会这样说话的人呢也应该呢是怕打扰到对方，所以想要先明确一下是否对方方便说话。可是你要知道哦，对方一旦明确对你表示有空的话呢，就意味着他会很难拒绝你的要求。这其实呢有一点被绑架成分了，你明明想要礼貌性的求人帮忙，最后却变得他人心目中别有用心，长久下来了，你的人缘当然就不好了嘛。求人办事呢，就要一股脑的把想要做的事情，有什么地方需要帮忙，事情的来龙去脉是什么，哪些方面是有顾虑的，跟人先说清楚，才算是呢尽到了求人帮忙的义务。所以好口才啊，其实都是来自好用心哦。这就是上个星期我们跟大家谈的内容，简单的跟大家稍微复习一下。今天呢，我们就来谈谈公众面前说话要怎么样不临阵怯场，甚至不临阵脱逃呢？有一些人哦，在这个公众面前说话没有信心，一想到要在众人面前说话就浑身不对劲，脑袋空白的，不知道该从何开始说起，甚至想要离开现场。容易紧张的人呢，会问到底要如何说话。大部分的人呢，都会认为自己不擅长说话，原因呢，不外乎以下几点哦。第一个就是你会听到的是，哎呀，我不习惯在大家面前说话嘛。或者是你会听到的借口就是，我从小到大都很不会说话，要不然就是我太在意了台下听众反应。抱持这些想法的人呢，多半是误解说话本质了。其实呢，自己才是主导说话成败的关键。如果不了解并且导致这些错误的观念的话呢，你再怎么努力也没有办法提升说话技巧。还有一点呢，要特别有信心的鼓励大家，就是你一旦上台的时候要有这种观念，就是 everything is under your control。 如果呢你想要让自己呢在众人面前说话总是表现得非常有自信，对于上台简报或在社交场合发表意见，在客户面前呢提案都能表现得从容不迫，同时还有把握抓住所有听众目光，并且你自己的眼神是散发光芒，浑身充满魅力的话呢，哦，那你真的要仔细听听今天的节目了。海翔的官方网站 www.jdreamcatcher.com www.jdreamcatcher.com。 那之前没有听过1到29集的听众朋友也可以回到官网上面收听之前的精彩节目。那我们就来说说呢，面对呢这个大众讲话会怯场的这些呢一些人的错误观念有哪些哦？第一个呢就是很少主动开口，发言时能闪则闪，说话能力差或许就是意味着你自己的说话经验不足。也许呢有人会反驳，我以前又没有这样的这个机会啊。其实不是我们没有机会开口，而是我们刻意回避了这些机会。实际上啊，在这个大众面前说话机会永远不嫌少，像是在我们学生时代啊，在这个辩论大会的舞台啊，班级的各项发表会啊，期末报告等等，试着想一想，你是否在这种场合更容易退缩呢？不敢主动上台发言呢？那这个出了社会之后呢，是不是也整天逃避，只愿意站在幕后默不吭声？这样要如何的积累你的实战经验呢？就是因为你不擅长说话嘛，才更需要把握每一次的说话机会，累积实力。第二个错误观念呢，就是呢，认为说话很简单，不需要练习。很多人认为说话不需要练习，然而任何事情都要练习才会进步嘛。不练习呢，一遇到让你害怕的场面，这种场面呢不用太大，你自然就会紧张的说不好话了。想想看啊，就连这个美国总统就职演说都要反复进行排练，更何况是我们这些不擅长说话的平凡人呢？我们呢务必要有意识呢，就是增加自己说话时间，反复的练习。错误的观念三，就是一厢情愿的认为别人一定能听得懂我说话。抱持这种想法的人呢，永远没有办法克服说话时的紧张。当一个人自我放弃或者鸵鸟心态的时候，认为自己口条差也无所谓，也就很难呢增进自己的说话技巧了。这种人呢，遇到台下听众睡着，或者是对演说内容感到疑惑的时候，都会认为是听众对方的问题。他们完全不愿意反求诸己，检讨这个演说内容是否太过艰涩或太过无聊。其实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大部分的问题都是在演讲者身上。那要解决这种问题的话，必须先矫正自己的观念，还要有实时自我检讨心态。刚才错误观念谈完之后，我们就来看看如何的来帮助你可以在大众面前说话。有六个步骤哦，大部分的言行举止都是有公式可循的，只要按照以下这个六个步骤呢，轻松的掌握说话技巧，就算原本不擅长说话人，也可以在短时间之内在公众面前完整的清楚表达这个说话的这个立场。第一个呢，就是问候，依照人跟时间打招呼，并且告知姓名加上一句礼貌的话。例如你可以讲，现场的朋友们晚安，我是刚刚主持人介绍的海翔，很高兴的呢可以在这边跟大家分享我的经验。好，按照人时间来打招呼，并且告知姓名，最后加上一句礼貌的用语。这个呢只是一种制式的形式哦，在演说时呢不需要特别准备，套用就可以了。因为开场白存在意义呢，只是为了让演说更完整，每一次都使用相同的其实也无所谓。再来就是要说出主题了。好，比方说主题就是，海翔我呢今天要跟大家讨论员工旅游的相关问题。通常在内容决定之后呢，主题自然就会呈现，因此先思考内容比较重要。第三步骤呢就是讲内容了。你可以提醒大家今天内容有三点或者是五点，你以三点五点来归纳，让听的人呢心里面有底，明白有哪些事情他需要知道，也比较不会迷失在你的话语之间。毕竟人的专心程度大约只有13分钟。好比你可以说，关于这次员工旅游需要讨论内容包括了地点、费用跟天数三点。准备说话之前思考内容是最重要的环节。不厌其烦的再一次提醒所有听众朋友，可以用五个 W 跟一个 H 来帮助你思考你的内容。第四个步骤呢，就是再一次重申主题哦。你可以说，最后呢让我总结一下今天跟大家讨论的员工旅游的相关问题，也听了不少大家的意见。其实这个重申主题呢有强调的效果。步骤五呢就是结尾哦，结尾要表达谢意，感谢对方聆听。 你可以这样说：非常感谢大家宝贵的时间，还有谢谢大家的配合。结尾的问候呢，就像开场白一样存在意义，在演说时呢，不需要特别准备，套用就可以了。那步骤六呢，其实是一个加分的项目，就是在整个过程当中呢，你如果会说故事，会设置悬念的话呢，你可以让整个的这个过程呢，会更吸引人，而且会让你更受欢迎。因为呢，一件事情呢，平铺直叙的说，就会少掉很多的乐趣哦。好比我们今天举的例子，就是说到这个员工旅游地点，你可以设置一个悬念说，大家猜猜看，我在那个我们要去的那个旅游地点碰到了谁，怎么都想不到会遇到他。那很多人就会讲啊，谁啊，你快说啊，是哪方面的啊，搞音乐的吗，还是拍电影的啊，是大陆的啊，还是这个港台的啊，对不对？那最后你把答案说了出来啊。那如果呢，你换成直接上来就说，这样的话呢，平铺直述的说起来，可能就减少了听众对你想要表达的内容呢，失去了不少的兴致了。同样的，在对公共说话或演讲的时候呢，你也可以适当的运用故事或设置悬念，就是这个道理。合理的设置悬念呢，增加你的个人的趣味性跟幽默感，进而增加你公众说话的魅力，不是一股脑就把结果说出来。可是呢，最重要一点就是说，如果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话，你就直接说出来，不要吊人胃口，否则会被打哦。好，一旦使用了上述的这个六个步骤，能使演说听起来相当流利，不仅可以表达内容，也会让听众朋友呢感觉你准备充足，或者是口条极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回节目再见。